然后这个佛强灌输给我们理解不了的观念，我们会反弹甚至曲解。随着我们智慧的提高，梦里或者其他方式，佛都会提醒我们相应的阶梯和法门。那么佛呢，没有强行灌输我们理解不了的观念，反过来呢，佛反而是非常合时宜的，根据众生的状态来，适当的给予不同的开示，就像是那个，佛教的定义里面也讲了，佛在不同的时候，他虽然是已经，通过他的大智慧完全理解了世间的这一切绝对的真理，但是他在给那个众生开示的时候呢，他会根据众生理解的程度，在适当的情况呢，来讲一些众生能够理解、好接受的这样的见解，这样的话就是让众生呢能够更好的接受。然后有些呢，从我们现在来看呢，甚至是矛盾，或者是觉得不太科学、不太正确的这一些说法，这都是那个佛陀当时为了适合不同听众的口味儿，用的一些窍诀，或者
正
说
确
采
方
取的
便。
一些那个善巧的一些办法，然后就说这些。
对，我也同意那个原持师兄的观点，就是佛没有强，就是很勉强的，或者是说一定要灌输给我们什么样的观念。那么佛陀度化众生的唯一方式就是传法，而且他是三转法门，说了三层的法义。那么，对于不同根基的，还有84000个法门，对于不同根基的，人都可以有度化的方式。所以，他并没有说啊，你一定要接受我的，因为这是我说的，我是最正确的，因此你要怎么怎么样，而是就是说啊，如果你这个没有办法接受，没关系，那么你可以去先了解啊，比如说轮回过患因果，因果不虚这样的道理。那如果这些你也觉得好像有点难，那么我们先了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样的道理，就是慢慢的去深入了解佛法，而不是说一下子给我们来一个什么好厉害的空性，空性都是二转法轮以后，当时那些就是一转法轮就是四谛的这个道理全部大家都接受了，并且修持有一定成就的基础上，我才二转法门，才把空性的道理解释给大家听的，所以说，没有强制性的灌输给我们什么东西，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如果觉得好像一时半会儿不能接受或者是理解不了，没有关系，只要一直坚持学习和修行下去的话呢，我还有就是我们的信心会增加，然后呢，这样子我们的根气也就增加。相应的就变好了，那么理解更深一点的法义就更有基础。所以说佛法呢，我是觉得特别讲究次第，就是说修行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直接跳空。我们可以不经过幼儿园阶段直接读大学。那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
师兄，我想说一点点，可以吗？
当然
我
可
的
以，
看
觉
法，
得师兄，
我就想说一下那个关于那个诸行无常，我的理解，我觉得诸行无常应该就是说的就是一种空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其实我的看法里，我觉得空并不是表示什么都不存在，它只是一种就像我们的二元世界一样，它是指没有一种东西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就是说，所以他就会诸行无常，就是说一切世间的法就无时无刻都不在生，都是在生灭之中的，无时无刻都在变化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空就应该说是一种因为互依，因为这个世界有的这个因缘，所以才有了这所有的因果出来。空的一种说法应该就是一种互依性。如果没有一个对镜，没有一个对立的那一面的话，我们也没有我们现在所有东西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理解的那个诸行无常，不知道对不对？
我的感觉就是子申师兄是您的意思，是不是我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认为诸行无常里面其实要表达的就是所有事物都是
表达是一种空，
观待而生的。他表达的
所有东西都是相依而生、相依而有的，就是说有一种互依性。
就是观待，用佛教的话就是观待因缘，实际上就是依靠内因外缘，然后才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不是一定的，是一种视线，或者是吗？
对，
这个
对，是一种万法，它都有一种互依性在这里，所以它不会独立而存在所有东西，所以这就是诸行无常的一个另外一种解释吧，我是这样理解。
好，谢谢子申师兄给我们分享。对于这个四法印、三法印，我们可以很容易清楚的看出来啊，这个是虽然是佛教在这里我们上师提及了，就是三法印是区别佛教和外道的这个见解和或者是著作的重要的这样一个标准吧。但是其实要真正的掌握的话呢，可能是也要一层一层慢慢向下学习的，因为我相信它有。它可能不止只有一个层次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呢，可能就是最基础、最简单的，大概的了解一下啊，就是三法印的内容。然后呢，它是我们和佛教和外道的这个，就是在住宿立住上面最重要的区别，也是判断一个佛经是不是真正的佛所传下来的教言的一样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一个标准。然后
好，那么对这个我就补充一点点诸行无常，其实这个无常呢可能就是需要破我们的常执，因为前比如说诸行无常、有漏皆苦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升起一个真正的出离心。那么我们通常呢凡夫人会有一个常执，就认为很多事情都是恒常不变，比如说山川大地是恒常不变的，对吧？以为自己的生命，其实也会认为自己的生命是恒常不变，比如说知道自己要死，但是呢不知道，就认为可能还有几十年还有过，会这样一个常执在里面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外七世界，那可能大家都觉得啊房子很坚固，甚而更加觉得山川河流很坚固，或者我们这个地球、太阳、宇宙这个银河系，这些都是很坚固。那其实呢这些都是无常，它不会一直恒常存在，因为在那个佛教的经典里面也讲世界形成有那个有四大那个叫什么行住空啊，
成住坏空，
对，有成住坏空。所以大方向来讲，从外气世界这些来讲，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无常的，不会一直存在，到时候呢这个气世界是会毁坏的啊，那个河流会干涸的，那个山川山呢也是会被烧坏的。至于那个整个世界，我们从下面到上面到天上面几个天，对吧，都是会被烧坏的，会毁坏的。所以这是一个破大家的一个常执，然后就是破一个寿命的常执，认为自己好像一直是会安然无恙过很久。那其实呢因缘是有些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有一些因缘那个到了的话，你的死缘到了，你可能就是下一秒钟下一个刹那就无常了，就不会再有这个生命了。所以呢基本上呢大致来讲可以从浅的一方面去理解这个诸行无常，就是对刚才原始兄也说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在变化当中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不要有一个常执，认为是恒常不变，好吧，简单的理解一下啊。
对对对，我觉得上次还有一句教言，就是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里面，就是唯一恒常不变的就是变化，大概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说只有变化才是真正的时时刻刻在发生，而且永远不会变的这样一个真理。所以说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学这个以后呢，把这个放在心上，然后呢去观察生活中间的很多现象的话呢， 啊，还有自己的一些观察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执着的时候，可能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也我记得上师也说过很重要的一段开示，他就说的是我们可能先学的第一年，那我们现在第一年马上结束了啊，学的第一年呢，我们是法义的了解，然后呢很多基础的知识是从无到有，然后教我们的呢是上师，然后呢陪我们一起，就是这种团队会一起，大家一起学习。那么到了第二年，当你有了一定的法义的基础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会教给你很多佛法的道理，因为你会看到很多的现象，很多的这些变化都是跟佛说的没有任何差别的，佛说的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在这样子的观察和这样子的学习中啊，我们的信心会逐渐的增加，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随时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生活中去观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吗？那
好吧，我就 stop share 了。那么这个问题大家讨论的还可以，有师兄要补充吗？
李伟涛师兄说这个落入哲学范畴了。其实怎么讲呢，对于我们的意识而言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有自己有限的这个意识里面，无论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探讨这个真理的话呢，在智慧不足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可能不太疑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好像不要说这个不是什么，就是在就是像这种定义，刚才这节课我们说的就是佛教的定义嘛。还有佛教的定义，在就是佛教这不是哲学，那么哲学是什么？然后呢，佛学是什么？那么佛学不同于哲学的地方，或者是说它高于哲学的地方啊，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再来看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讨论了一个变或不变，这样就是哲学，是不是说一定要用这样的角度去诠释，这个我倒是觉得好像应该在这方面去想一想，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这个有说的不对的就忏悔啊，我们在萨多哄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学佛的时候就是把头脑就不要束缚着，然后呢应该心放宽，然后呢思路开阔一点，多接受一点，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吧。那这样子的话我来 share 屏幕吧，能看到吧？
能看到。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看那个解脱的原理的几道题好吗？第一道题，文思修行的含义及其相互的关系是什么？结合自己的学修谈谈经验和体会。这个是关于解脱原理中间啊，上师最一开始开篇就立论的啊，文思修三个不可以缺少一个，三行一定要统一起来。那么哪位师兄能谈谈自己关于文思修方面的见解？我发现这样我看不到人了。喂。
这个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吧，因为这个思考题，这部分思考题是我总结出来的。那么
谁出谁负责是吗？
文思修行呢？之所以把这道题提出来，就是因为在整个这个修学过程中呢，始终通过上师的开示，体会到这个我们学佛呢，不只是要把这些理论上呢搞明白。那么通过看上师的开示，通过去听法来得到这些正确的法义，然后呢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思维来 去思考这些法义，它是确实是正确的，是真理。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实修来真正的去实践这些东西，把这些前面也有把佛法一些这些理论融入到生活，然后把一切日常行为变成道用。然后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修行呢，能够那加深对佛法的理解，从而呢更加坚定自己的这些见解，然后也达到自己这个巩固自己的正见，然后通过正见呢来给自己的日常行为来修正自己的日常行为，就是通过这个正见来正行。那么这样的话，就这个文思修行的互相促进，文思呢是修行的这个基础，修行是文思的提高和巩固。那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根本上呢，就达到了这个通过实践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学习方式。那么这样呢，也就不是乏味的去光是去看书文思，这样的话时间长了自己就会忘掉，也不是呢就漫无目的的去修行，也没有学到正确的办法就去就像以前那种像我奶奶啊什么，她就是在家里烧香拜佛，那么这样的效果呢也很有限，虽然在做一些供养啊拜佛了烧香了什么。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咱们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好，我就先讲这么多，欢迎大家补充。阿弥陀佛。
好的，谢谢元池师兄抛砖引玉啊。那个就是文思修的重要性，我想这个是一再的确是强调了的。咱就按照咱们课程来说的话呢，现在这个阶段暂时是以文思为主，但是很快的，因为我们的班，我们这个叫做禅修班啊，我们是慧灯禅修班，我们主要的功课呢，很快呢就会把修行加上来，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会修行和文思结合的比较紧密了。所以说在这个就是文思修这个三者的相互关系上，有一个正确的见解，有一个正知正念的话呢，就会指导我们今后的学修。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其实那个我们的紫山师兄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因为我记得紫山师兄说自己有修行过的，对吧？有实修过的。
不好意思，刚刚走开了一下，谈到第一题文字修行是吧？
对，因为我记得您说过你其实有实修过，对吧？那就是谈谈具体的。
我也是有修一点啦，但是还是初学了。
那是可以理解。
那我的看法，我的自己的想法啊，我就觉得确实文思修，我就看我还说一下我自己的经验，从开始修行吧，然后为什么我来这个班好不好，我觉得可能就对这个文思修行大概有一个里面有感觉。
好的。
我刚开始我是跟了白教的一个师父修行，那白教呢他是注重是修实修，那因为那个师父是藏传佛教的师父，所以他的中文呢会一点，但是不是就是很好，所以很多方面呢就是讲解方面，就是理论方面他是会讲很多，然后就是叫我他就一开始就是跟着他，然后就开始修一座法传一座法，然后就开始修一座法。那像我这样的呢，好像是读书出来的人，就好像很想知道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这样修。然后我以前总是追他问，我说拉玛，我说这样修的话再下去干什么，然后他就说你就照着做就好了。然后我就总是不明白，那我做下去到底怎么样是好像在我的理解里面怎么样是正悟，怎么样是 空性能够证悟到或怎么样，那他全部都没有提到，那我就是这样子去修。后来他就开始开了那个就是说他是开始开示那个讲解一些那个佛法，开示佛法。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哦，一下子好像觉得有些东西就对上号的感觉，就好像觉得哦，我这是为什么要做，然后这些做的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以前一开始修就是藏传佛教，所以对显教的很多理论知识也不是很懂，所以就好像完全是一个幼稚园般的进来，所以就是广东话叫猛查查，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是跟在那里做。那现在好像特别是我现在经过慧真禅修班的学习，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我在学习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恍然大悟的感觉，我觉得哦，我现在应该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这样做下去会怎么样一个结果，就好像突然之间好像那条道我就看明白了。所以我好几次上课我都觉得哇，我一下子觉得好像一下子明白好多的感觉。所以现在这些课对我来说好像就觉得我的深切体会就是觉得那个修行一定要和文思相配合，不能差太远，文思的基础上然后再开始修行，这样就好像是左右脚前行，两个都不能少啊，这就是我的体会。
非常随喜，感恩子恒师兄的分享。对，这个同样的话，就是内容相似的话，就是要在文思基础上修行的话呢，我们上师也讲过，然后在书上也写着。但是呢，从就是自己经验总结出来的呢，听上去好像就感觉不同。但是我相信啊，以上师的智慧，然后呢，的确是应该这样，而且的确也强调了，我们禅修班是以修行为主。这里我们刚好就插播一下吧，就是我们这次那个上师本来是计划九月初到那个加拿大来弘法的，但是因为有事情，那么在八月下旬的时候呢，就在结束了纽约的那个传法以后呢，就回了回中国了。然后呢，在八月中在纽约传法的期间呢，那我们多伦多也有很多的师兄道友，甚至温哥华的也有师兄就赶去听了上师的开示，然后呢也跟纽约那边的慧灯禅修的同修们一起然后呢面见了上师。那么上师呢给我们的那个开示呢，我记得袁立师兄已经在我们的群里面做了分享。那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因为大家是共修，那么这个关系是非常单纯的，而且大概大家的关系也会比较好，然后呢就是要保持这样的和睦。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注重修啊，修行是最重要的，但是文思是不能脱开的，就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呢，接下来其实我接下来会反复强调一点，为什么是要这样强调呢？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真正的进入一个修行阶段，就是上座的修行。因为之前我们在初学者教会里面其实有说过，要准备一个净处啊，准备一个净处就是一个可以不受外界干扰的一个上座修行的地方。那么这个的话，现在各位师兄就可以开始着手准备了。我相信其实很多师兄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封闭的一个小小的空间，所以如果可以准备好的话呢，那么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就是在我们下两周以后吧，下周和再下周以后，我们就会进入金刚器具，就是莲花生大师的金刚器具的这样一个修行。而且同时我们也还继续大家共同学习第二册的内容。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开始修行了。所以在这里学习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打个 打个广告，大家也兴奋一下，激动一下，我们终于要开始修行了，耶！至少我记得我当时要进入修行的时候还是蛮激动的，因为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好好没有修行过，所以当时觉得特别。啊，李伟涛师兄提了个问题，说平时待人接物、心态上的改变与上座修行有什么关系或者侧重？上座修行与不上座修行，是因为当你上座修行的时候，你的心是在一种在一种不受干扰的环境里，在你的意识的指导下，你去专心的对某一个法义或者某一个咒语来进行持咒或者是思维，这个的力量跟你在平时的就是散乱的想和思考是不一样的。同时你如果思维的话，它会带给你一些体验，这些体验会让你有切身的感受，这样的感受就是把咱们平常学习的一些知识转为感受的一个过程。所以上座修行就是修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我自己有很强的感受，然后呢我相信大家进入实修了以后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感受。这算是我谈的经验吧。按照其实那个我不应该谈经验，不是因为我啰嗦多了，大家的发言时间就少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这道题的话我们要不就进行下一道题吧，毕竟还有好几道题呢。
因为这个文思修行啊，我打一点点小岔哈。就这个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关于家里的老人哈，我想说就是我妈了，我妈74岁，她呢就大字不识几个。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文思修的重要，可是这个东西跟我妈讲的话呢，她是从来都不会听这些东西的，当然也更加不会去想这些东西。那修呢，它也就是能接受的就是很简单的修法，就是接受比如说念阿弥陀佛啦，就是只要是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念阿弥陀佛。可是呢我觉得他跟我一样，就是都是初学者。我自己呢还能够感觉到自己好像在比如说在这个平时在碰到一些什么对境的时候，自己的心理状况可能会有点改变。但是呢我觉得我妈这个念阿弥陀佛念了大概两年了吧，她好像也感觉不到她心里的状态有什么改变似的。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事情上，对于家里的老人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啊，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去修的呢？
念阿弥陀佛这种法门已经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法门了，非常适合老年人。你妈妈念了2年了，你放心吧，她一定会改变的。但是当然了，你那个念的时候是要对阿弥陀佛产生有足够的信心。这个信心这一点上面呢，师兄可以多去找阿弥陀佛的故事，然后呢就是极乐净土的各种各样的描述版本等等，多么幸福的一个画面等等等等，让老人真正的产生信心。因为只有带着信心念佛才会有真真正正的转变。但是呢就他这里2年这样念下来已经是非常非常值得随喜了，74岁的初学者太了不起了，随喜师兄真的太随喜了，我都希望我的父母也能这样。
当然他不是说就是不是说每天都在这么很多小时很多小时念呢，他那就是他跟我讲是平时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念，所以他也就是经常拿着一个计数器，大概只要是有空他就会一边按着计数器一边去念。
已经非常好了，我的理解。
但是他呢就是对于这个
啊，欢迎刚才
啊，好，我只算是
好，请讲。
我是想提一点点说，就是说好像对老年人来说，其实因为另外一种说法，其实文思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要对佛法升起一种不退转的信心。那老人的话他没有这个就是这样的方式去文思的话， 那么他就是在念经，不断念经中，你觉得他就好像修行，我们文思修行其实最终目的就是要我们减少我们的贪嗔痴嘛。如果修行有没有进步，唯一可以检验，那就是说看他的言行方面啊，看他的待人接物方面他有没有改变，性格方面脾气方面没改变，可能也是唯一可以感觉到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的一种方式吧，检测方式吧。
嗯，对对，这是的确是啊，修行其实就是修心嘛。
对,
对，没错。
我觉得老人的话，如果他的个性缓和下来了，然后对事物对什么周围的待人接物都比较宽容方面，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修行方面。然后他有这个信心的话、一直念的话，他一直就会，我觉得也会升起一种信心。不过好像我觉得我们可能读书人需要有很多的那种文思，其实在藏地很多藏人他也就是从小就是本能的就有一种信心在那里，其实他也没有文思很多的机会，但是他们就有信心，他就可以去修行。
对，
这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对，
是那个就是根气的问题。我觉得他们
的确是符号好好的。我觉得原师兄的妈妈也许他有这种信心，所以并不一定需要很多的文思。
哇，他就怕在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信心，只是因为
你要对你妈妈有信心。
对，对妈妈有信心，然后回向给他，然后看看妈妈的言行上面都有没有很多改变。那改变那就是他修行的上面的进步。
而且我觉得啊，就像咱们共修一样，就是如果一个人在家里看书听开示，然后照着上师的方法修，肯定不及一群人，就是大家你推我拉，相互帮助着来。所以你看看有没有机缘跟妈妈找一下那种就是念佛的团体，就是老年念佛团。
来这里也听一听也可以啊，上这里。
我觉得有的肯定有。就是
不好意思，我插一下啊。
好，讲。
这个呢，这里就是有一个信息，我们这边呢也是有一位另外一位发心的义工师兄，不是他不是禅修班的，但是呢他是推广老年人念佛的，Amanda 师兄记得吗？我们参加那个百万佛号大公修的时候呢，有一位
在
南大的 Amanda 师兄，他呢就是对老年人的念佛啊也有一些推荐吧，比如说有一个共修通知叫信愿念佛堂。这个信愿念佛堂呢，北京时间每天的啊，每天北京时间5点到6点半，早上应该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下午的5点到6点或者6点半这样，有一个信愿念佛堂，可以进入 YY 的一个 ID 号，那么有应该是有老师会带着大家，有法师带着大家，有观修地狱谱，还有呢一乐极乐一正庄严，反正应该是有一些。讲的东西，所以不会说很深，但是呢肯定是会很容易理解的，只有大家认识到了因果，认识到了地狱的苦，才会真正的想要出离，想要去加深那个愿力和信心，对极乐世界的一个信心和愿力，就有些学习方面的。所以呢我可以把这个消息啊给发到群里，或者是单独给某些师兄，因为父母的话能够念佛就是非常非常好，对吧？对我来讲也是能够让父母念佛是最大的孝，所以呢老年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或者是有这些时间可以去学习一下的话就比较好。有一个心愿念佛堂。
好的，谢谢，感恩王迪师兄，你可以把那个发到群里的当然更好，谢谢。
好，可以，没问题，课后发。
谢
谢。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第二题，对于轮回之苦及其根源是怎么理解的？理解是什么？这也是这节课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因为我们先把上师给我们的这些要点先进行复习和梳理啊，然后我们在需要深入的地方，大家可以讨论。对于轮回之苦的根源这道题啊，我们在复习课里面看到了，大概提了三个方面。那么是哪三个方面呢？然后又可以汇集成什么呢？ 有没有师兄分享的？那我就点名啦。那就刚才是谁？哦 ，Jackie 师兄吧，还是 Jackie 师兄来回答一下？
你说的有三个，我怎么没有印象？我怎么就觉得只有一个哟？
哦、那你记得可能是最究竟的那一个，你说说看嘛。
那我记得那一个根源就是那个无名，就是、
哦、
还是说执我执啊？就那可能是我执吧，就是对于我的执着，那是、
嗯、
对，那个是痛苦的根源。那轮回之苦的根源就还是无名嘛，就是因为本身这个轮回就是起源于这个无名嘛。
嗯。那轮回之苦及其根源呢？轮回的根源和轮回之苦的根源，是不是一样的，或者是有不同之处？
哦，那可能轮回之苦的根源，那应该是我执呗，就是我没得到的，我想得到，我有的我又不想要，这都叫我执，对我的执着。
嗯。啊，就是对。我执肯定是轮回之苦的最终的根源之一。
哦，这是之一，还有其他两个我就想不起来了。
嗯，没问题。那个，嗯 ，Danny 师兄补充一下吧。
其实Jack Lu 师兄说的也对，就是执着，他三个原因呢，就是他把执着分为对、身外之物、对世界、对轮回的贪欲心，还有第二个是对我自己的执着，就是我执，也就是爱我执或者说自私心。第三个呢，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实有的执着，就是他把这个执着分得比较细，分了三种，这就是那个轮回的根源。
嗯，对，因为我觉得他在那个课本里面是分了这三个层次嘛，然后用这三个层次最后回归到真正的那个原因就是执着，然后呢，也就是我执，其实最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明，就是不明。就是没有智慧，
对。然后痛苦的根源呢，就是无明，就是执着，也是执着，因为轮回就是痛苦，
都是它，
轮回
都是它，
都是一样的根源。
嗯，好，那我们就知道，那么我们要脱离轮回的话，那么这一课讲的是解脱的道理，所以我们要对峙的，啊，这个就很重要。所以下面一个问题也就承上启下的说了，解脱的原理是什么，方法是什么。曾华师兄在吗？曾华师兄方便说话吗？嗯，看来不方便说话。那以翁师兄方便说话吗？
嗯，方便。是说解脱的原理哈。
嗯。
解脱的原理，那就是把那些造成轮回之苦的那些根源断掉。那就是，就是要断我执，然后
方法是什么呢？
方法就是出离心、菩提心，然后再去证悟空性，是应该是这么一条路径。就是你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那你所有的修法就都变成世间法，那你的发心就是都是 冲着世间法来的，那你肯定还要回到这儿来嘛。那我的理解，所以你从发心那儿，那就是要出离，我就要是要出离，这一点是一个最基本的点，应该是。然后菩提心，我现在的理解啊，我现在的理解就是这个出离，这个菩提心是会最终给你力量的东西，就是这个菩提心会让人很有力量的来修持，并且冲出这个轮回，我是这么理解，但在书上可能是不是这么写的，应该，但是路径是这样，应该，
对
吧？
对，方法就是至少就是在现在来说，就是按照三主要道，对吧？刚才你说的，出离心，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就菩提心，然后呢？在菩提心的基础上，然后就空心念。
那我想起来了，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出离心，你都修的不是大乘的佛法。那你不是大乘的佛法，估计就是证悟不了这空心。是不是这样？
对，出离心是一切的基础。出离心，没有出离心，不但不是大乘的修法，也不是小乘的修法。
不是这个菩提心，
哦，
就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它就不是大乘的修法。
对，
那不是大乘的修法，就一定不会达到这个佛的境界。
对，那不修大乘法，肯定也不是打算成佛吧？
那就还是要轮回来。
他不一定轮回，但是他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众生。
是的。
所以解脱的原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在轮回里面的根源是要断出这个根源。那么在 PPT 里面我记得用红字写了的，对吧？是说首先升起出离心这个方法和次第来说，就是先升起出离心，然后和轮回产生冲突，然后通过修持菩提心让冲突加剧，然后最后是通过修持空性见，然后呢就是直接的对峙，就是直接的就是对峙掉这个根本的这个无明和我执，所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这道题那个 Danny 师兄，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哦，刚才麦克没有打开，
您说了半天了已经。
对，对峙的方法就是因为那个已经找到这个原因是我执嘛，那么就是对峙的方法就是对症下药嘛，针对这个我执来。采取他对峙的方法，说对峙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菩提心和出离心，然后来证悟空性，这样的话，这个我执就会被彻底粉碎，这样的话就会走向解脱，因为他那个所有的轮回的这个根已经被除掉了，因为你。就证悟空性，在菩提心的基础上证悟空性以后呢，你就已经是把这个轮回的这个根源我执已经铲除的干干净净的，完全都没有了，那么就达到这个如来藏的这种光明的这种境界了，所以就不会有这些痛苦啊，也不会有无常啊，这些什么都没有了。
好，那么我们就讨论下一题好吗？然后如何根据解脱的原理去修行呢？上师的开示说，修菩提心非常重要，谈谈你的理解。其实这里就是说， 对于修行菩提心的一个理解。有没有哪位师兄要谈一谈的？吕学东师兄方便说话吗？喂？看来可能不方便是吧？
我的理解是这个出离心呢，它对症下药，它治的是这个对世间的贪念，而这个菩提心呢，它对症下药，它治的是我执。为什么它治的是我执呢？因为我们执着于我自己有这个身体啊，我的精神呢、啊、都是我的，我跟他总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菩提心，它修起来之修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呢，它是我和他是自他是一不是二，就是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就好像我记得有一位哪位高僧大德就讲，就说看到别人有什么痛苦的时候，就亲身体验到，就好像是自己的那个左边的胳膊或者右边的胳膊在疼痛一样，那就是说把那个就是我跟他都已经是没有差别了，那么这样呢就是有发起到真实无为的菩提心。所以他所对峙的就是我执，就是没有我这个概念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所以呢，我想这个，既然把这个我执给破掉了，所以呢，那么这个菩提心修好了，就把我执破掉之后呢，那么也就是能够断除这个轮回的因，所以也能够得到解脱。啊，阿弥陀佛，谢谢。
谢谢杰克师兄主动给我们分享。菩提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让我们我执，的确是可以，就是说对我的这个执着，它是可以把它打破了，因为会进入到一个，不太就是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怎么讲，一种完全利他的一种状态。如果发起无为的菩提心，的确是像刚才师兄说的，大乘菩萨的眼里是没有自己的，他没有自己，他只有众生，所以他才是真正的那种，就是他的行持才能最终成就他的佛果。而且正因为他没有了他自己，所以他也没有挂碍，没有挂碍的话呢，他也就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啊。但是菩提心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要真正的完全断除我执，断除无明的话呢，就是还是在菩提心修行的基础上，还是要靠空性见的修持，因为只有空性见才是真正的完全对治无明的。然后呢，哎，吕学东师兄开麦了，您要说什么吗？又没了，时断时续。喂，感觉您是很努力的在尝试。我想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瞬间开关。
不，有可能是设备的问题。然后我们这样吧，菩提心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话呢，我们其实下面的那个第五题啊，就是理解解脱的原理的基础上，谈谈如何既走解脱道，又能积极快乐的和周围的人融洽相处。这个里面其实在我们菩提心的修法里面应该就是有涉及的，就是怎么样愉快的和别人相处的话呢，就是让别人感到快乐的人，那么他自己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修行怎么能够让周围的人更快乐，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下，各方面都结合一下，来谈一谈。有没有师兄能谈一下？怎么让？
我先谈一下吧，因为这个上次在去纽约的时候，我也问了上师这个，因为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学佛很长时间，结果就和家里人的矛盾就越来越大，从一开始的很融洽的关系变成非常不融洽的关系，所以这样也是给我敲了一个警钟，所以我也就 出了这么一道题，来能够自己也思考一下，然后当然能够从其他师兄那里得到一些更好的答案或者建议的话，也是能够非常随喜的。然后，那么首先我自己觉得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学佛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首先呢，这个要是一个这个把它变成一个自利利他的一件事儿，就是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呢都能感觉到好处，能有所收获，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合适的一种修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觉得就会在某些方面打一些折扣。所以首先呢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要做了，虽然说这个修行文思呢会花一些时间，那么要在其他的事情都安排好的情况下来做这件事儿，不要把这个学佛的这个修行的时间和自己该做其他事情的时间有安排的很冲突，就是要合理的安排这些时间，然后在就是从自己的这个待人接物处事这方面能够用这个佛法的这些方法能够非常友善的去处理和周围的人的一些关系，然后能够快乐的去布施自己的财物，布施自己的能够合适的能够与他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当然更好。那么这个要把握到一个度，因为你如果要是很大篇幅的跟人去讲佛法的话呢，别人肯定会以为哦，这个人怎么回事，有什么出了什么问题了。那么一定要非常不是要那种让人觉得很意外很吃惊的那种方式。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自己既然能够积极的去修行，按照这个解脱的道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又能够和周围的人比较融洽的生活在一起，而且你自己的改变呢是越来越好的，那么也会让周围的人认识到这个人会变得更加友善，更加对大家都非常非常慈悲，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更好的和别人融洽的生活在一起。
对。
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建议？
这个我觉得。
阿弥陀佛。
哦，阿弥陀佛，非常感谢那个元池师兄的回答，因为这次就是上师到那个纽约传法的时候非常随喜，元池师兄他是专门到纽约去受了皈依戒。然后呢所以是那个，而且呢当时就是在那个受皈依戒的时候呢向上师亲自问了这个问题的。所以真的我觉得其实当时我觉得就是能问这样的问题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已经是很不错的一种状态了。就是尽管也有思虑，就是怕自己也进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圈，这样一种状态，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能考虑到别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随喜的。那么我觉得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和周围融洽的生活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当你的环境里面没有学佛的这种有利因素的时候，比如说家人的反对父母的不理解周围的整个大环境、工作的环境等等等等，所有的人就完全佛法在他们的心中是没有任何的地位和价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是一种比较孤立的状态。但是呢我记得紫山师兄他上次分享的那段他自己的经历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第一，首先是要信心坚定的走下去，然后呢第二就是也要对别人尊重宽容， 然后呢以获得别人的宽容和尊重，当然自己修好了以后内心变得柔软了，然后呢变得慈悲了，那当然对周围的人谁跟你接触都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感觉还挺舒服的，就是当然不能积极的去销售佛法，因为在没有具足智慧，没有具足这个真正的善巧方便的情况下，可能就有时候会让事情适得其反吧。就是如果去就突然之间去推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学佛遇到佛法是很难很难得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特别想我们亲近的人最好早日接触佛法，这个我们在平常真的就是多做回向，多祈请三宝加持，这个我相信能够有所转变。但是呢对于不理解我们的人，对于就是不接触佛法的人，我们也要用一种宽容的心态，用一种尊重的这样一种态度去对待。就是特别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啊，我就说我自己，我会觉得说哎呀，学佛法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我特别想把这件事情给我的孩子呀，给我的家人呐等等，但是有时候他们好像貌似呢接受了一点点，但是接受的不多，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呀，你们怎么这样子，就有点那种怒其不争的那种状态。但是其实这样子对一点都不会让生活变得更好，反而呢自己反省的时候觉得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傲慢，有可能有一点点傲慢心，然后呢也有一点着急，就是不够圆融，自己的能力不够的时候在很勉强的做这件事，这个是我自己在这个生活中慢慢体验到的。所以我觉得Danny 师兄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被上师问的，上师也亲自回答了。我当时也想，对于在家人来说融洽的和家人生活，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我自己的经验就分享到这里，还有没有其他事情？
我想加一点点，我想今天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那个慈师的开始直播。
有有有。
他有讲到一个，昨天在讲到那个就是放生的时候，他不说到嘛，好像有些家人不信佛，那么我想拿着钱去放生，那么家里人就反对，那慈师就说那就不应该，就不应该去，那就不应该去用这个钱。那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应该就是说要随顺你周围家人和众生，就是说有些东西要比较用一种善巧的方便去做，那就是说有时候还要做到去忍让这些，那大家就可以比较去能够感受到我们学佛的人的那种宽容心和那种慈悲心，然后大家就会慢慢从实际的感触中，比从言教上面，我觉得他们会更容易去认同吧，我是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做比说会更有力量。
对对，其实真的通过修行修学佛法，然后自己转变了，周围才能够转变，自己都没有变，然后呢就还想别人变。我觉得我的确
觉得这种影响的话，一定要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周围的人，不要那种通过说教，也不要就是你好像一下子这个人就变了一个人那样，而是渐渐的潜移默化的改变，那么大家也会，因为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也会感觉到的，那么你变得这更友善了，更加圆融了，那么这样的话他们也会感觉非常舒服的。
是是，但是就是我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的转变是非常显得非常突兀的，然后所以也需要有一个就是过程。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正确的时候啊，觉得好像自己特别正确的时候，其实仔细想想那是一种，可能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傲慢心。所以呢我也在反思，然后再跟我的家人在磨合，现在慢慢的在调整。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课题可能是所有咱们在家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除了就是根据我们修学的应用到生活中间呢，一定要勤行三宝加持，让我们获得智慧，让我们真正的佛法融入心，变成一个这样一个条柔的人，可以很好的去随顺，然后呢去跟大家相处。这样子的话，我们世间法做得好，最起码是一个最起码是一个贤善的人了以后，那我相信在出世间的修行里面呢，才能够有真正的进步。所以这里呢，我就啰嗦的说一点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到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一条路，但是是值得努力的，而且一定是能够做到的。所以我向子善师兄看齐，然后希望有朝一日所有身边的家人都能够转向佛法。然后那么我们再看看最后一道题吧，尽量把时间控制住。最后一道题里面，就是在麦克仁波切的寄送里面提到了无常，那么其中一句叫做必死缩短长记忆，那么这句话和咱们慧根禅修班9年的修学的这种中长期的计划是有矛盾的吗？那么请谈谈对此的看法和理解。有没有师兄愿意分享的？没有的话我抽了。奥斯汀师兄在吗？喂，奥斯汀师兄，听不到你的声音，我看到你开麦了。你的麦没有反应，说明你的麦没有连接。但是我看到你已经开麦了，听不到。
就没办法了。
哦，有了有了，有一点点声音，请讲。
因为这个讲的是呢，寿命无常。然后呢，寿命无常，所以就是希望我们呢，不需要考虑太多这个世间的这些，比如说中长期的变啊。但是修学的话，这个现在是安排的9年计划啊。假设寿命无常，有一些人活不到，比如说6年呐、3年呐，那么实际上那前3年的这个修行，对他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所以，这里这两个并没有什么矛盾，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那你的意思就是说，9年的这个中长期计划，其实即便是在这9年中，我们在座的有人无常了，那但是呢，能够修持这个9年的计划，其实也是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是这个意思吗？
大致是这个意思。我要补充一下你们刚才聊的那话。
好，谢谢。
因为刚才那话题，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是自信，第二个是迷信啊。我先讲一个迷信的观点，为什么呢？有一些家人或者朋友啊，尤其是家人，你会很希望他也能够慢慢接受佛法，了解佛法，休息佛法。但是呢，你并没有这个力量去转变他们。所以就有师兄分享啊，你念咒啊，或者做什么善行的时候，回向给你的家人。但你并不知道回向会不会有效果，以我们现在的能力哈，我们会不知道这个会有多大的力量啊。也有师兄就是给这个吃甘露丸啊那些啊，但是这种你就不知道原因。 不叫不是不是不知道原因，你是看不到原因，这个之间的关联。但如果你啊，就用很简单的，你就迷信，啊，就相信这个事情，然后呢，你就回向给他们，然后给他们吃甘露丸也好啊，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得到这些善果，然后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需要迷信，啊，你相信的去做就完了。然后呢，从自信的角度来讲呢，啊，就是你知道啊，我要改变自己啊，比如说家里该做的活把它做了。然后呢，家人 A 觉得 A， 你看他不是那么自私，就是一个人只是为了自己修佛啊，但是这是他们片面的理解啊，然后其他什么心都不管啊，这也是原来圆净二师兄讲的啊，修佛的人最自私了，只管自己烧香拜佛啊，不管其他的人家里的事情不做啊，就之类的哈。但是如果说就从自信的角度来讲，你把所有事情都该做的做好了，面面俱到了啊，中间有一个平衡，就是什么呢，我应该挤出更多的时间来把家人照顾好，那也是一种修行啊。那么照顾好了之后，那么你的为人处事啊也会在这个锻炼中变得好。现在好呢，那家人呢也会改变态度，也会有所转变。这个呢就是从自信的角度来讲，因为你知道啊，我修行的过程中会让我改变，我改变了，家人会更容易改变啊。这就是一个自信的一个角度来观察啊。我讲完了。
好，非常感恩随喜那个师兄的分享。虽然我不太认同一部分，比如说认为就是说我们把善根进行回向，然后呢真的发心利他的为家人就是吃甘露丸也好，吃肉也好等等，这些是一定有用的啊，这个我不认为这是迷信啊，这一点我觉得这绝不是迷信，只是说不能因为我们看不到，不能因为我们测量不到就认为这是迷信。我们可以说啊，这样的方法的效果什么时候能发生我们不敢肯定，但是它一定是有效果的，这个是我很有信心我也能够敢说的。所以说这一点的观点我跟你不太一致，但是其他的我觉得你讲的也很有道理。然后
我也赞同原慈师兄的观点。
然后引号的迷信，好的好的，那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用这样的方法可能不如去把自己的家庭工作，对，这至少在奥斯汀师兄的观点里面就是说可能说不如把家里的事情照顾得更好然后让自己更柔和，这样来调服家人的这种心的效果好，可能这种更直接。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就是对初学者教诲这个思考题啊。这个思考题呢其实为什么这样说，我倒没有想到就是刚才那个奥斯汀师兄他想到那个角度，就是说这个九年计划这么长，是不是中间如果我们有人发生了意外，或者我自己，或者是就去世了。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要从这个角度去想啊，那这个倒考虑的是真的是用无常的观念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其实想的是说，那么这个必死缩短长记忆呢，它在这里面针对的就是说世间法，就是在世间中间我没有必要去计划说哎我三年之后要怎么样我两年之后要换个车，三年之后换个房，五年之后要去哪里哪里玩，我多少岁之后我去环游世界等等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长记忆觉得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变化。但是像我们禅修班的这种修学无论是九年好十年也好十八年二十年，这样的修学，这样的中长期的修学，是对于我们下一世下一世生生世世都有关的这样一个出世间的这样一个长期这样一个计划。而对于我们无始的这个轮回这个 无始的辗转这个轮回来说，这样的一个学修计划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而且并不算是很长的一个学修计划。因为我就是，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说，对于初世间的这样的学习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人生的最重要的时间都考虑进去，然后呢去做这个事情，是值得我们去计划，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打算，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实践的。所以这个呢刚好也，我们从下节课呢，我们慢慢的就会复习整个这本书的内容。那等我们到了那个居士的修法吧，还是居士怎样做一个标准的居士，还是做一个佛教徒的时候，还是每一课我们就会讲到那个我们的九年学修计划，标准的居士吧，应该是。然后那个学修计划呢，我们还会再回顾一下，然后到时候呢也会想想，就是说这个九年虽然看上去非常的长，但是事实上呢，对于我们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轮回中辗转的众生来说，对于我们下一世，对于我们来生，对于我们生生世世都具有举足轻重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出这道题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想提醒一下，就是听上去好像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然后呢但是其实这个九年中间的修行会非常的充实。然后呢我相信以上师的这个修学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真正的领略到佛法的甘露，然后领略到佛法的真正的意义之所在，然后呢真正的慢慢的让我们走上解脱道，最终呢能够成败自立利他这样伟大的事业。所以我们现在算是玩了一年，然后呢回头我们会就是通过复习以及大家共同分享来总结一下这一年的学习，因为修行几乎还没有吧。但是不是一年，就是第一学期，对不起啊，我一直说错了，是第一学期。我们第一学期的学习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这六个月吧，我们是3月7号开班的。那么这六个月我相信大家学习了这么多课以后，11课、10课以后呢，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收获。然后呢我们就到时候再好好的复习一下每一课的重点，把知识点抓出来，然后呢巩固一下，然后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呢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我们还有没有师兄要有什么想要讨论的问题，或者是
不好意思，元池师兄，我想到一点另外一个方面，记得上师在纽约的开示里面也有提到过关于一个大家现场共修的事情，是吧？后来我们在华裔群一起在讨论，在学习的时候也吉祥兄也提到了现场一起共修也挺重要的。至少最少的话一个月要共修一次，对吧？现场大家一起讨论
是，但是
分享
难度挺大的，我觉得
对、
但是我觉得对，我当时我记得我们就是听到这个以后，我们就说不论怎么样我们可以至少一开始的话我们可以开始，就是器具金刚器具开始了以后，我们在网上大家挤一个时间出来，大概10分钟15分钟一起在网上共同共修，打坐共修，然后呢来培养一下这个共修的气氛。因为可能有一些师兄可以集中在一起，但是不是所有的咱们班的师兄都能够在一个道场里面，然后大家面对面的这样共同学习的，这个是比较难的。但是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也希望大家都想一想看有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就是有这样面对面的修行的机会当然是最好的。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大家相互就是督促，然后呢一起抱团，然后把咱们的这个共修真的是 一起进步、携手共进的这种氛围啊、要维持下去，这个可能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所以这个就好像马上说到了下一个话题，是吧？
嗯，什么话题啊？
哦，这次
什么话题？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猜到了你。这是我们班的第一次班级聚会。
嗯，
是不是就是就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放入议程之中呢？但是你看这里我们有国内的师兄，然后有纽约的师兄，到时候我们就用那个网络视频的方式直播。
嗯，可以，有数据的朋友师兄们可以到时候及时分享，是吧？
不是，就是比如说连那个实时的，就是微信的 WeChat 直接连线嘛，可以连线呀。
嗯嗯 嗯，
这个也可以的。那么具体时间地点，那么大家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就希望我们到时候一起带。
那师兄，我对上课有一个小建议，不知道可不可以？
当然了，请提请提。
我是想觉得我们在每堂课在回答问题之前，就是结束了课，然后回顾了之后，可不可以有个3分钟的静坐，3-5分钟的静坐一下？我觉得那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安排得了时间，所以一个小提议。
对，师兄的静坐可不可以再具体的说一下？这个静坐的话，是我们类似于像寂止一样，脑子里面什么都不思维。
对，就是你在家，我们在课、我们对着电脑或者是那个上面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坐在那里打坐一样。我觉得那个好像对你刚学的课文会有一种。自己在心里面去加深还是巩固的感觉，就是说你让自己禅定一下，就是说定一定，我觉得是不是可不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法？
建议挺不错的啊，建议挺不错。不过呢，
考虑一下时间上可不可以？
这个我们是不是原池是用我们跟慧灯的会务处的师兄再了解一下？
哎，好，
对不对？
对，我是觉得有时候听完了课，就是说好像我自己可能是我自己习惯，就好像很想去静一静，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那个，就是说，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是五加行，如果你在那里、那个以后，就是说。有时候要禅定状态，也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当你学了一些新课的时候，我觉得也需要这样一下子去让自己心里面去回顾吧，缓和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时间上够不够，所以就一个小提议，看看
对对对，我们有很多地方，可能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进行一个建议，但是我因为这个、
就是、建议，
对，但这个
大家考虑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上课的这个节奏，就是比如说一开始课诵，然后上师视频，然后那个 PPT 上讲的课文朗读，然后这个讨论分析，这个其实是由就是上师定下来的，就是相当于是、慧灯禅修班所有的禅修班都是统一的这个
这样节奏，
就是对这个节奏和模式。那具体的加什么内容要怎么改，我们都不能自己做决定的，所以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去反馈。啊、
对，去反映一下看行不行，对，或者1分钟、3分钟。
好的，啊，那非常感恩那个子深师兄的建议啊，我相信这个也是从您自身的这个心得得到的，对吧？
对，我是自己这样感觉，对。
挺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样的话，算是这个复习课啊，简单的就结束到这里了。那么下节课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对第一册开始进行一个总复习。接下来的备课呢也会有3个组轮着来，这个模式呢我们是暂时试行，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啊，那我们可以继续就继续下去。然后呢如果有什么觉得不太好啊，或者是咱们在这里还想继续发新的师兄，还想晋级发新组的师兄呢，也可以跟我或者王迪或者对，跟我或者王迪联系。好，微信联系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在那个备课组一起来发心，那当然是最好的啦。希望所有的师兄都能成为发心师兄，然后呢这样子我们这个 这个都是发心师兄的话呢，那修行起来可能通知啊，或者是真正的团队呢，也可以更加的稳固。希望跟大家一起携手并进，一起走入下一个阶段的实修。那么，我们今天的共修就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放课颂。